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数理化奋斗，其乐正在趋向正无穷。大家好，我是生粒子老师，当然也是胡先生。2019年高考结束了，大家已经能猜想到，我肯定要请那个高考专家是吧，皮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2019年的高考。皮老师大家非常熟悉了啊，我也不用多介绍。而且皮老师这回在分析我们中国高考的时候呀，还会跟斯坦福大学的入学数学考试题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帮我们分析分析今年高考到底难不难啊。另外有朋友肯定关心，你这个生粒子老师是吧，当然也就胡先生，正在讲这个中西数学大分叉嘛是吧，等皮老师这个高考分析完了以后啊，我会继续从根号二的这个出现来分析中西数学为什么产生了大分叉。好了，现在有请皮老师为我们做分析讲解。
各位深考数理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年的高考又结束了啊。那么皮老师之前啊，大家相信大家都能料想到啊，皮老师今天又会来到这儿对吧啊。皮老师之前的话是不是做了对今年高考做了一个相应的预测啊，那么今年总的看来啊，跟皮老师预测差别不是特别大，当然的话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就听皮老师啊细细道来。下面的话皮老师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年的高考作为一个我们高考中的一个热点对吧，大家会发现今年高考数学之后是不是网络上爆了对吧，说数学到底今年高考是不是特别难呢，是不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一年呢啊，这个问题到底是难还是不难呢，那今天皮老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年的全国卷高考到底属于怎样的程度。好了，今年全国卷高考被我们网友的嘛戏称为啊最近啊五年以来最难的一年对吧，哪些问题是今年网友吐槽最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被网友吐槽最多的无外乎就是全国一卷那道维纳斯的问题对吧，还有全国二卷那道物理题对吧，拉格朗日点的问题。其实除了这两道题之外还有一些题目也很有意思，比如全国一卷的第六题什么题目啊，哎，是不是一个周易的问题对吧，八卦里面的重卦问题，里面还出现了什么阴爻阳爻对吧，这些东西有网友就吐槽说哎呀这咋回事啊，这全国卷到底是啊数学吗，考数学吗是吧，还是考这个啊是吧，这个啊周易啊这种对吧。所以有网友吐槽说那前年考阴阳为啥，前年我们是不是考了一个阴阳的八卦图啊，今年又考什么，今年考八卦，这全国卷是不是要修仙的节奏啊对不对。好，全国卷啊，全国一卷确实考得很有意思，那么全国二卷也不甘示弱啊，全国二卷考个啥，16题。16题是什么位置啊，这不是我们填空题的压轴位置吗，考了个啥，考了一个硬性的问题，哎呦这硬性问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对吧，也是一大段啊乱七八糟的文字，最后让我们解决一些啊非常简单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几个题目到底今年全国卷它传达什么信息啊？好，全国一卷的维纳斯黄金分割比对吧，全国二卷的这个啊拉格朗日点考啥，专门考一下大家估算近似计算的问题。好，阴爻阳爻是吧，这个重卦的问题，还有刚才说硬性的问题，考的都是一些古典概型，还有一些啊立体几何中的一些最基本的计算问题。大家发现没有，这几个题的特点是啥，这几个题是看着特别难对吧，题目很长啊对吧，一个题目下来可能啊七八行都有可能有了，但是题目用到的知识是非常简单的，除了那道阴爻阳爻要用到一点点我们高中的排列组合，其实高中的排列组合小学生很多在小学奥数里面都讲过，剩下的所有题目用到的知识绝对都不超过初中的。虽然说这几个题目被网友们批为最难的这几个题目是吧，被网友吐槽喷的最多的这几个题目，它到底考了什么东西啊， 啊，要我看来，他考的根本就不是高中的知识，他考的是啥呢？第一，他其实考察了大家的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维纳斯，对吧？这个被网友吐槽最多的这个问题，他考察的就是一个估算的能力嘛。而我们刚才说拉格朗日点那个问题考的啥嘛？他不就考察大家一个解方程的能力吗？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些问题它的难在哪儿？难不就难在实际背景比较多吗？实际背景比较长吗？所以说在实际背景多实际背景长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同学是否有能力从里面提取出信息，提取出对我们解决问题有用的信息，这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实这一点就紧扣着我们现在全国卷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什么是吧，叫数学素养啊。同时我们在全国卷我们新课改这一轮课改中提倡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叫做大语文。什么叫大语文？就是语文这个东西不仅仅体现在语文科目上，它还要分散在各个科目上。而今年我们数学高考就非常好的体现出了大语文的这样一个思想。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几道题，其实通过这几道题我们就可以窥见今年的高考传达出的一个信息。这几个题目根本不需要用到什么高深的知识，甚至连高中的知识都用不上，但是被网友们却怎么样喷得啊一塌糊涂。那原因就是因为啥？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学得太死了，能力没有得到提升。我们记住，在高中学习的过程中，不是说要学习知识本身，我们是通过知识的学习来提升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高考在不断的纠正大家的学习思想，我们要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对吧？多一点能力上的提升。所以说这几个问题就体现出我们的第一个难点，难点难就难在能力是否提升决定了是否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类问题。当然的话，这些题目在我们今年高考中还不止这些，好些问题都体现出了对能力的一个基本要求，题目很新颖，是今年高考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标志。好，接着我们看还有啥问题也在今年高考中有所体现呢？那就是解答题的顺序发生了巨大改变。网上是不是流行一个段子，说什么啊？很多老师在考前是不是进行押题呀？结果今年高考一出来怎么样，发现啊，不说题押不押中，你连题的顺序都没押中，对不对？今年的高考题将我们的解答题相当于做了一个怎么样乱序排布了，以前的这种顺序在今年被完全打乱了。整个顺序是吧，变化最大的其实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体现的极其明显。全国二卷可以说是整个顺序被完全无一例外被打乱了，对吧？例题几何变到了第一题，这是从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而我们想一想，去年的时候例题几何怎么样，还被调到了倒数第二题。所以说大家发现没有，今年的全国卷在体现什么？体现一个反押题的能力，对吧？反押题的一个基本的思想。那么我们的全国一卷也是常规意义上的圆锥导数怎么样被放在了前面，而今年全国一卷作为压轴题而言用的是谁啊？用的是概率统计。这也是被网友们吐槽最厉害的一个题目。为啥啊？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居然概率统计能成为压轴题。但这件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早在地方省市卷的时候，江西卷和安徽卷都曾经将概率统计题放在了最后一题。所以同学发现没有，作为我们的前面这个什么，前面我们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皮老师是不是就讲过概率统计的地位是吗？一定会不断的提升，因为我们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嘛。看没有，今年全国一卷是不是印证了皮老师的这样一个思想，确实是将概率统计直接放到了高考题的最后一题。很明显这是有意要扶植谁啊？概率统计怎么样作为我们考试中的一个学习的重点，以及成为我们考试中的难点。好了，很多同学说啊，今年高考非常难非常难，到底难不难呢？其实我们通过刚才顺序的变化也发现了有难度。难度体现在什么地方？抛开考试本身而言，这些题目说实话不太难，但是我认为啊，皮老师认为任何一个考试，如果你把考场的这种心态啊抛在一边而谈论它的难度啊，都是耍流氓。 所以说的话，今年的这个顺序的大变势必会对当届的考生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平时的顺序都是这样的，考试高考的时候顺序变了，对吧，会给很多考生造成心理上的不舒服。那么这样一来，心理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又成为了主导我们考试是否能够考好的一项重要指标了。这也是我们高考中希望对考生检测的一项基本能力。因为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真正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未知的，我们永远无法预测下一刻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强大的心理素质是我们这一个时代每位同学都应该去不断加强的，它也成为我们考试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必要的堡垒。好了，同学们讨论了啊，跟同学探讨了我们全国卷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想想，我们的全国卷今年考的真的很难吗？啊，皮老师刚才说了啊，确实挺难的，但是难不是难在知识上，难是难在能力上，难在心态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对比一下，对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彼岸，在美国，对吧？有一所非常著名的名校叫斯坦福大学。好，斯坦福大学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而且加上前几个月是吧，又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丑闻，对吧？中国的一个留学生花了660万美元买入了斯坦福大学，对吧？这样一个丑闻，我相信很多同学对斯坦福大学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了。其实斯坦福大学啊，冒出这样丑闻，我觉得是好事儿，这说明他能够勇于暴露自己问题。其实斯坦福大学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学啊。其实在我的眼中啊，在皮老师观点中，斯坦福大学应该是跟哈佛大学其实应该是齐名的一个学校。哈佛大学大家可能听得更多一些，斯坦福大学其实当年就是为了对标哈佛啊，为了怎么样，为了解决一些可能家里怎么样相对来说啊，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学生能够就地上学而创立的一所学校，对吧？哈佛大学大家知道啊，典型的一个贵族学校嘛。好了，所以说回到这儿，我们来看到斯坦福大学虽然冒出了这样丑闻，但是并不妨碍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么斯坦福大学有没有对应的考试呢？当然也有了。大家知道除了美国的高考 SAT 之外的话，斯坦福大学它还有自己的入学考试。而斯坦福的入学考试，大家看一下它的题目，你会发现人家的题目真的比我们的高考题考得更加灵活，考得更加深刻。斯坦福大学，对吧，作为全球啊知名的一所学府，它的题目这么难，比我们高考题更难，为啥没有人去吐槽斯坦福大学的考试题呢？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能够去斯坦福大学上学的学生都是优秀的学生嘛，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份考题而言，虽然难度变得更大了，但是它的群体是不是也变得更优秀了，所以并没有人去过多吐槽它。就像我们这两天，对吧，大家知道6月10号6月11号这几天是我们全国各地啊的考生怎么样，尤其是最优秀考生汇聚到我们最优秀学府，谁啊，清华北大浙大复旦上交这类，对吧，最顶尖学府参加自主考试的啊，自主招生考试的时候，同学们在参加自主考试招生考试的时候会发现这些题目更难。题目我们数学题目都是啊偏向于竞赛题，对吧，介于高考压轴题和竞赛题之间的啊，物理题甚至就直接是竞赛题了。大家看一下今年清华的考试题目就是这样的啊，难度非常大。我看了一下清华自主招生题目里面还考了一道啊几十年前的国际数学竞赛的一道题目啊，就直接放到自主招生题里面考了。但是没有多少考生说啊今年的清华考试题啊特别特别难，没有多少网友去吐槽，为啥？因为这永远是小概率事件嘛，因为很少人才有资格参加清北的自主招生考试。所以今年为啥这么多考生会吐槽我们的高考呢？其实大家想想，无论是刚才斯坦福也好，还是我们今年的清北，是不是也罢，没有人考，因为我们考能考的人都是优秀的，而我们高考是吧，什么人是不是都能考啊？这其实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国高考的一项基本的特征，什么？它其实是为各个阶层的人提供了一项上升通道，对不对？其实你考不好考得好啊，这个对同学们来说确实是极其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通道，才能让得很多学生怎么样，能够通过它打破阶级的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考试，高考确实是踏板吧，为我们很多尤其是家庭条件比较应该说家庭条件比较普通，甚至可能会比较不太好的这种学生提供一个上升的机会，通过受教育来改变自己人生。所以说话作为这样的一个 改变人生的一个考试的话，它肯定是有它的区分度，因此难度大这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没有区分度的话，让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没有办法，尤其是由这个家庭条件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这些学生，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了。所以说话，我觉得啊，高考现在慢慢的恢复到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是有利于，更加有利于我们啊整个人才的筛选。所以说，数学的高考的这种难度啊，注意一下，这个难度是一个软难度，不是硬难度。它不是说题目里面非要考多少多少的知识，而是应该提升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这样一个评判指标来相应的来考核、来区分人才。来筛选人才，对吧？来最终为我们国家的强大而服务。当然，有难的话，还有很多同学是不是就会在网上做吐槽了？确实难度大，而且的话，同学们作为一个非常重要考试而言，也会有心理压力，也可能会有抱怨，尤其是没有考好同学，肯定心里很不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中国，对吧？高考里面啊，最著名的一个背锅侠谁就出来了？葛军就出来了嘛。葛军啊，何许人也啊？这是一个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为啥每年会成为背锅侠呢？仅仅是因为他在2010年的时候命制了江苏卷，而他这一套卷怎么样，就瞬间秒杀了52万江苏考生，由此他得名数学帝。而且的话，在百度词条里面你就能查到葛军啊，这个人啊，确实是让人闻风丧胆的一个人啊。所以说网友们就戏称啊，葛军出征怎么样，寸草不生。今年全国卷是不是葛军出的呢？现在很多网友是不是都在说，哎，肯定是葛军出的，是吧？葛军又跑到全国卷，是不是来作乱了？那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卷的这个高考题，你会发现肯定不是葛军出的。为啥呢？葛军如果要出题，高考题能这么简单吗？对吧？葛军如果出题的话，寸草都不生了，那那些网友还有资格，还有这个，还能活着在网上吐槽吗？所以说的话，注意了，今年葛军确实没有出这套题啊，这套题的话是国家考试中心啊他们出的。当然的话，这也不妨碍广大网友怎么喜欢黑葛军，对吧？最后黑的什么，葛军自己不得不又跳出来辟谣了啊。就在6月啊11号的时候，葛军啊在这个今日头条上发布了这个自己辟谣的这个基本观点，而且他是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告诉大家，求求大家，求求各位网友啊，不要黑了，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啊，葛军都要被黑一次，对吧？那黑葛军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了。那么葛军在考前啊要被黑，对吧？每年有同学啊总喜欢散布谣言，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是吧？老喜欢散布谣言啊，在考前四五月份的时候就散布说啊，今年葛军要出题，题会变得特别难啊，很多考生人心惶惶的。好，考完了，但凡题目难度大，同学们又会说，哎，肯定又是葛军出的题，对不对？然后一群人又啊群起而攻之。其实葛军啊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啊，他可能背负了很多东西。其实人家葛军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命题，他不可能跑到全国卷，是吧，来进行命题。而且葛军已经被咱们啊网友都骂成这样了，他还有勇气再去出题吗？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啊，偶尔发泄是可以的，但是的话，葛军这个人啊，作为一个啊，我们作为一个公平来评判的话啊，皮老师认为葛军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啊数学老师，或者说也是一个数学教育者吧，他出的题也非常好啊。至于同学们说他出的题很难怎么样的啊，那其实是当年的这些啊考生有带有一定报复性的心理啊，去在网上散布的。当然，这个东西确实后来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啊，就慢慢深入人心了。现在的话，葛军确实也成为了高考题目难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了。但我希望同学们明白，高考数学难不难啊，真的不是说一个老师能决定的。高考永远是一个团队来进行命题的。好了，那么回到这儿来看一下，其实高考真的很难吗？啊，皮老师问了一下应考的学生。很多学生说考场上觉得挺难的，其实下来觉得还好，而且从同学们的估分来看，其实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嘛，对吧？这是怎么啊？这是为啥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考场上面临新的、全新的，或者说跟我们平时不一样的东西，总会觉得有一种极强的不适应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年高考的一些基本特点嘛。第一个特点就是啥嘛？刚才前面说了，情景是不是增多了？以前高考就是白描，今年的高考呢，是不是大量充斥的什么比喻啊、排比啊，是不是还引用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对不对？大量的文字信息充斥在我们的高考数学试卷里面，这会给考生带来极强的、极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说全国一卷，对吧？刚才说维纳斯那道题目啊，很多同学读起来读题是不是读的自己都啊半死不活？再加上最后概率统计，我们先刨开概率统计这个背景，就说它的那个题目的长度，是不是就足以吓倒很多学生了？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会发现也没那么难嘛。那再比如说全国二卷，全国二卷第四题拉格朗日点，是不是很多同学读了半天前面的那段话，结果发现怎么样？前面那段话全部没有用。那段话是跟交代了物理情景，真正有用的是啥？是人家把方程给列好了，是从方程开始才是这道题的核心嘛。所以说的话，今年的这些题目难在哪儿啊？刚才我前面已经说过，就是对情景、对这个实际背景的这种信息的提取，情景增多就势必导致学生在读题过程中要增加时间成本。同时很多同学已经习惯了那种快餐式的解题，什么叫快餐？什么秒杀啊，是吧？什么瞬间把这个题目解决的。好，这种快餐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纯粹是应试的，也纯粹是祸害广大考生的。如果你要这样去学习，当然如果你运气好没问题，你可能正好就过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样的路你永远走不长远的。我们学习本身是为了锻炼大家学习的能力，如果你仅仅是学会做会这道题，或者仅仅把这道题做对的话，咱们同学永远做不过机器人，你以后只能被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中淘汰掉。好，所以说情景增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要大家慢慢学会提取信息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当下这样的一个时代下的一个复合型的值得我们培养的人才。当然第二点的话啊，除了这个特点之外，那我们在今年高考中还有一个特点，什么？高等背景增多啊。高等背景其实是一如既往的，每年都有一些高等背景，那么今年体现的也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全国三卷，这道题是什么？全国三卷的压轴题是一道圆锥曲线题目，这道题的背景就是阿基米德三角形，这是由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啊，当年在研究圆锥曲线时发现的，那考到了我们高考题里面，对不对？这道题目的话，非常好的体现出了什么？我们考生的一个公平性。当然，实际上阿基米德三角形在我们高考中已经多次出现了啊，这也体现出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高考题的核心背景嘛，对吧？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接下来的应考和备考。再比如说，全国一卷的压轴题，就是我们闻风丧胆的这道概率统计题目啊，题目确实很多，对吧？又多又长，很多同学连静下来能把题目读懂读明白的能力可能都不具备，所以说很多同学可能这道题一分都得不了。实际上你只要认真读下来，你会发现哎呀，好多信息是无用的，可以刨掉的，很多复杂东西人家帮你简化了，很多地方人家帮你搭桥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道题目从根本上来讲并不算一个特别难的题目，但是如果从它信息量来讲确实也是一个难题。这道题其实它的背景是啥？实际上是一个赌徒的一个输光或者叫赌徒破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来源于最早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惠根斯进行研究的啊。惠根斯研究好这个问题之后，后来由伯努利怎么样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了这类问题的一个更加啊广泛的版本。因为惠根斯是结合具体的数据研究，而伯努利把它推广到了一般形态下。后来的话，随着数学学科发展，应该说随着概率统计这门分支的发展，渐渐的它就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东西。现在在我们数学里面，我们今年的啊一卷的21题考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做随机游动的问题。随机游动的问题，大家同学说啊这个问题我可能不太熟悉。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现在高考怎么样，我前面不断给大家强调概率统计在我们高考里面的地位越来越高了，对吧？为啥？因为它的应用它非常贴近于我们的生活，它能够指导我们生活，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咱们在学习概率之前，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很多东西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样运行的呢啊，对吧？或者说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不是都是确定的，对吧？那但是学了概率之后发现，哎，生活中是不是很多东西就是随机的不确定的？那到底这个世界是随机的确定还是确定的呢？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而我的啊，咱们的老熟人，对吧？我的好朋友啊，胡先生啊，也就是你们的生粒子老师啊，就最近写了一本书，出了一本书，叫做《宇宙的规则》。这本书恰好探讨的就是，到底宇宙的规则是决定论呢，还是随机论呢？到底这个世界它是以哪种形式来运行的呢？啊，我希望 啊，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把这本书买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看一看胡先生他是如何的啊，是怎样的观点呢？我们再结合我们的高考来看一下，高考题里面他到底渗透怎样的观点呢？我们当然还可以自己再去想一想，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决定的还是随机的呢？好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啊，先说到这儿啊，这个皮老师啊休息一下了啊，皮老师也研究一下，我们今年高考变化了这么大，到底是随机的呢还是决定的呢？接下来后面的话我会接着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年高考的一些基本特点，然后我们还会结合今年高考特点再来做一个对于后面未来我们的考试相应的备考策略的一个分析和建议，明年高考或者说我们后面接下来学习它的方向。那我们今天啊就先说到这儿啊。好，那好了，那我们下周啊再见。